世事确实是难料的，但我作为跟随主的人，清楚知道无论世情的变化是怎样，始终永远不变的是上帝。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从亘古到永远始终不变。这个是我们在幻变不定的世界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坚定所相信。今天我们读了好几段的经课，我想先讲一下有关今天选读的福音经课。在我们刚才所选读的马太福音的选段里面，总共是提及了有五个的天国比喻。经文说到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又好像面教，这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天国运动展开的时候，规模可能是很小的，甚至乎可能是不显眼的。然而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有如芥菜种和面教一样，其实是可以成长起来的，并且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经文又说到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面，到世间末了的时候，天使就要从中将恶人分别出来，再丢在火炉里面。所以天国其实不单单着眼于数量的扩展，其实是更加注重生命和信仰的本质。另外在44和45节那里也提及到，天国好像宝藏，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又好像重价的珠子，找到的人呢甚至乎会变卖一切所有的，为要得着天国。这些比喻呢其实都告诉我们这班追随基督信仰的人，其实这个福音信仰或者这个天国的道路从来都是一件万分认真的事情。天国信仰其实是可以很有爆炸性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既深且远。因为真正走在天国道路上面的人，都是那些将天国看为珍宝的人，他们都愿意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为要得着天国。所以追随基督的人当中，本当是充满了生命的能量。也都正因如此，仇敌魔鬼就要在麦子里面撒下稗子的种子，也都好像刚才所读的，混在海里面的很多的恶人会搞一些破坏天国的工作。但最终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预象，就是他们都会被丢在火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对天国那份的真爱，那份珍惜和爱护，就是说我们要认定天国是生命中的宝贝，又是重价的珠子，又或者好像潘福华所说的，是重价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要珍之、重之、爱之，并且愿意变卖一切，为要得着基督。我今天给大家第一个挑战，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作为跟随主的人，你有没有这一份去珍爱天国的情怀呢？今天所选读的旧约经课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叙事片段，讲到所罗门王求智慧。我想大多数的读者，包括你和我们，都会赞赏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但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可能你一路都有忽略的，也都加上当然是和合本的翻译带来了一些限制，令我们较为容易忽略。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其实是基于他对上帝的爱的理解和经历。此话何说呢？列王纪的作者其实他告诉我们，所罗门他认定神是用极大的慈爱去对待他自己的父亲大卫。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这样翻译列王纪上三章六节的，那里说，所罗门回答，你一向对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和合本译了恩典，这里译大施慈爱，因为他对你忠心诚实有纯真的心，你不断地给他浩大不变的爱。原来这个是 所罗门他的一种信仰的认定，他认定上帝向他的父亲大卫不断地有浩大不变的爱来施予给他。正因为他从他父亲的身上看见父亲和上帝之间那种的关系，所以他懂得去揀一个求取的道路。上帝的回应是怎样？经文那里说上帝因为所罗门求智慧，其实上帝是喜悦的。上帝回答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求智慧可以听从，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弟兄姊妹，这段的叙事让我联想到一个爱神的人，他所追求的并不是长寿，也都不必去苦心经营去追求富贵，他是祈求可以更好的去侍奉上帝和服侍人。他心里面想住的，这个爱神的人心里面想住的，不会是设办法去除掉那些对自己的威胁，又或者甚至乎除去自己的眼中钉，甚至乎要消灭自己的敌人。所罗门在这件事上面，他确信在上帝里面有浩大不变的爱，所以他懂得选，他选了一条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今天我们选读的诗篇是来自那篇特别长篇的诗篇第119篇的其中一个选段。这个选段其实表达了作者对上帝的教诲和律法的那份尊重，当中有一句关键的金句，都是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119篇132节，那里说，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的人，爱你名的人。原来我们对上帝话语那种渴慕和尊重，那份动力在哪里呢？这节关键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源于爱。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渴望遵守上帝的命令，原来是在于上帝对我们那份的垂顾和怜悯。上帝转向我们，怜悯我们，本来是他素常所作的。用那些我们现在惯常用的词语说，就是其实这种是上帝持之以恒的爱，是一路他都做开的了。因为上帝这份持之以恒的爱，就叫我们有可能去渴慕上帝的命令，并且祈求上帝藉着他的话语使我们的脚步稳当，不为罪孽所辖制。弟兄姊妹，但我们渴慕上帝这份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多过任何我们在地上能够找到的人间的情爱。今天我最想分享的是今天的书信经课罗马书所选段的经文。我们今天的讲题其实都是来自这几节的经文。我当是看过今天选读的福音书旧约诗篇三段经文之后，我曾经就在两三分钟前，我挑战大家，我们有没有那份因为去珍惜和爱慕天国而愿意变卖一切的情怀。在人生的追求里面，我们又其实是不是看得到原来是上帝那种浩大不变的爱和我们以爱相伴，和我们同行，承托住我们。我们又是不是体会得到上帝那份持之以恒的爱，成为我们渴慕上帝的原动力。今天的讲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源于今天所选读的罗马书的选段。而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刚刚就是罗马书整卷书卷的中间的段落。在文本结构来讲，其实是有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我们现在先粗略的看看罗马书的整体的布局。罗马书整体来讲可以分做六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第一章开始至到第十七节，通常我们称为引言，也都在那里很清楚地铺排了罗马书跟着以后的篇章段落，那个相当严谨的一个结构，其实在引言呢竟然见得到一个初形。第二个段落呢，就是保罗反复的在这里论证，由一章十八节至到三章二十节， 嗰度就话世人系活喺罪里边嘅，所以世人系需要上帝好去面对自己嘅处境，同埋解决自己活喺罪里边嗰种嘅困境。然之后三章二十到八章三十九咧，你可以话系主菜啦。呢一个段落咧就系集中去前后嘅讨论、反复嘅论证有关因信称义嘅道理。然之后去到第四部分系讲到神嘅拣选，喺九章十一至到十一章三十六节。保罗书信通常都会有生活嘅教导嘅，罗马书都唔例外，所以由十二章第一节至到十五章十三节咧，就是涉及到有关信徒生活嘅。最后当然都是书信嘅所谓例行嘅结构啦，就是十五章十四到十六章嘅二十七节，嗰度咧系讲到结束同埋问候。我哋今日所选中嘅呢个选段咧，八章廿六到三十九节。是罗马书中段完结之前的一个小总结。正如我刚才说的，在文学结构来说呢，它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中呢其实就可以分到四个小段。我们尝试走入这四个小段的经文当中，等我们对今日我所拟定的这个讲题呢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和领受。这四个选段，四个小的片段呢，第一个圣灵替我们祷告，在26、27节的地方。第二个小片段是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都是我们经常提及的很重要的金句，在第28到30节。第三个小片段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反问神若帮助我们，在第31到34节。最后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最后一个片段在35到39节。我们先打开第一个段落，如果你有圣经的，你都可以同样的打开你自己的无论电子版又好印刷版又好的圣经啦。罗马书八章26、27节那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连接词况且，就提醒我们作为读者的呢，其实这个段落是跟前面的经文的信息是紧紧相扣的。正如我说它是有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那它承先的先，它的前文其实提及的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上个星期我们曾经选读的片段，那里说得救是在乎盼望。第一节我们都知道，原来在盼望、忍耐、等候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种种的际遇、高高低低的遭遇，有时候我们难免会经历一些软弱的时刻。你和我都是普通的血肉之躯，有时候太耐的忍耐、太耐的等待，真的会软弱起来。这个时候圣灵就来辅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坚定的帮助。和合本译的这个帮助这个词汇是很准确的，不过如果再看回原文，它有更丰富的含义。这里所用的帮助在原文里面是带有手拉手、彼此相连的含义。第一次你用一个情景来去代入去理解这个圣灵给我们的帮助，其实讲什么？其实是讲圣灵陪着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那些软弱的时刻。上帝会因为我们软弱将我们摆在一边，我没眼看你了。原来圣灵帮助我们同我们手拉手、彼此相连的，一同去面对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刻，甚至乎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好像经文讲的不晓得怎样来到祷告。当我们自己的祷告延迟都缺乏的时候，圣灵亲自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祷。第一次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为自己的软弱在叹息的时候，唉，为什么我这么软弱的呢？你自己在叹息的时候，原来圣灵和我们一同的叹息，圣灵将我们的疲乏、对生活的厌倦，或者我们自己困住自己那种自困的状况，甚至乎面对世界的大环境感到很无力，圣灵就陈灵在上帝的面前，将我们那个软弱的本相 替我哋话俾上帝听，就求上帝去体恤同埋提升我哋。弟兄姊妹，圣灵用说不出嘅叹息为我哋祷告，原来其实是一个好深层次嘅爱，每天每夜都可以发生，特别喺我哋软弱、最感到需要帮助嘅时候，圣灵就同我哋手拉手，同我哋连成一线，处身喺我哋嘅软弱嘅里边。第二个小片段喺28-30节，我又读出呢个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其实在罗马书的引言里面已经谈及本于信以至于信，在1:17的引言结束的时候，他由此由引言这里开始就展开了整个信心和救恩的讨论。特别当他讲到世人活在罪里面，却可以因信称义，走回在得救的路途上面，保罗在这个成卷书的中段的时候，他怎样去总结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么伟大的教理呢？原来他用了爱，保罗用爱去总结因信称义这个这么伟大的救恩之道。他告诉我们，不单只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我刚才讲过很深层次的爱，其实原来上帝在我们人生所铺排的一切事情，无论那些事情你明白又好，不明白又好，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圣经很清楚给我们这个意象，没有一件事是例外和偶然的，万事所讲的就是涉及到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生道路。至于万事互相效力，是不是能够叫你叫我得着好处，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吗？你看看经文就看到，那里说爱神，爱神的人就会得到这些好处。有时候不同的人有接近的际遇，甚至乎是相同的经历，如果按照这个经文的逻辑去推敲，很可能不爱上帝的人是得不到任何的生命的益处，但爱神的人就可能会得到很丰盛的收获。当然你会想，这些益处是什么？当然保罗所讲的不是讲物质的益处，我们得到的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简单来说，你像不像样？你像不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然后你慢慢更新变化，越来越像基督？是啊，基督徒有时候都不像样的。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原来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真正爱上帝的人是得到益处。为什么我这样讲？原来在8:29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句子，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句子如果按照原文直译的话，可以成为无索成为他儿子的形象。我们好像都在一个被上帝无索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爱上帝，临到我们的万事，正如我说，明白的不明白的，接受的不接受的，总之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万事，这个人生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爱他，这些的事情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无所成为上帝儿子的形象，走在这条得救的信心道路上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日渐的更新变化。我们越是爱上帝，就越可以因为生命的种种际遇而得到这些的益处，并且迈向越来越似耶稣的一个方向。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回应上帝呼召的人，不单只是被上帝称为义，很宝贵的，所称为义的人，上帝又叫他得荣耀。 保罗喺度所采用嘅称义同埋得荣耀嗰个嘅时态啊，讲紧文化啦，嗰个时态咧，其实都系过去式嘅。点样理解呢个咁嘅时态咧？其实如果按照上帝永恒嘅国度，称义同埋得荣耀都已经系既成事实啦。呢个系上帝嘅奥秘里边已经成就咗嘅事情，即系话所有爱神嘅人，无论你嘅生命际遇系点样样。我们得称为义，而且已经得着荣耀。或者我们在世人或者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的眼中、啊、你和我都是一个际遇平凡的人，甚至乎可能很坎坷，甚至乎你整个人生道路职场的经验其实都不是很顺畅的、啊、甚至乎可能被人陷害的，可能甚至乎你受承受很多的委屈的，诸如此类。总之在别人眼中就不是一个即是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旅程。弟兄姊妹，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上帝叫爱神的人必得着益处，上帝又说会从他而来的荣耀会给了这些因信称义和爱上帝的人。但愿我们观察世情，弟兄姊妹，真系当你去观察世情嘅时候，又或者你自己亲身经验得到，呢、这个世界有时真系颠倒黑白嘅，甚至乎我哋话，我哋越嚟越经验到太多嘅弄权揽权嘅事情，好似整个时代，或者甚至乎喺媒体呢，有时话系一个礼崩乐坏嘅时代。弟兄姊妹，因为咁嘅缘故，你感到灰心咩？又或者愤愤不平？你有冇一份嘅信念？你认定神必定帮助我哋，藉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哋爱神嘅人得着生命嘅益处。呢、这个益处系我哋一天又一天嘅更似基督。第三个小片段喺31-34节，经文话：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保罗用一连串的问号、啊、保罗这种反问的笔法都是他自己写作的特色。这一连串的问号当中，保罗信心满满地发了一个问号，他自己当然有答案。他问什么？在31节那里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好像一个问号，但其实你既然见到问号的背后，他有一个很浓烈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若果爱上帝，努力去效法基督，并且一日又更新更似一天，越来越像基督，因此我们就会满有从上帝而来的荣耀，而上帝定要帮助我们这样生活。正如保罗所问的，试问宇宙天地之间有哪个比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更强大更有能力呢？以致那些比上帝更强大的能力能够阻碍我们在信心道路上面前进呢？保罗认为是没有，上帝就是宇宙之间最伟大的位。另一方面，我们又何必有时在信仰上面抱有怀疑，都会想想上帝会不会真的帮到我，或者上帝愿意帮我继续走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而我们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神爱我们一个地步，甚至乎连他的独生子他都不爱惜，为我们众人舍了，他都必定成就我们这条荣耀的道路。保罗就接连的反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啊？谁能定他们的罪啊？追随基督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也都有复活的基督，我们这位复活的主如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样我们所走的一条信心道路， 就可以成为一条德性的道路，并且在这个选段里面有提到是德性有余的道路。我们去到今天罗马书这个的第四个小的片段，经文较为长一些，谁能使我们同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就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正如上个星期我们读过的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又或者刚才我们读过的撒网在海里面的比喻，仇敌魔鬼见我们好地地地走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面，他怎会袖手旁观，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客客气气留有一手，不施予任何的挑战或者攻击？当然不会了。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其实会遇上患难的、困难的、逼迫的、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弟兄姊妹，当我们因为心中所信而终于有一刻、终于有一日，我们需要面对患难、困苦和逼迫，第一个反应不要觉得稀奇。一早二千年前，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已经写了在罗马书上面。我们甚至可能会面对有如饥饿那种的极端贫穷的状况，又或者我们会面对好像赤身露体那样那种的耻辱。若果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甚至乎是带着死亡威吓的刀剑，这些当然都不好过。不过保罗就问，难道这些所列举的所有的事项能够叫我们同基督的爱隔绝吗？保罗又说，靠住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这一切的事其实同前文的万事互相效力的万事是一个很明显的前呼后应。保罗就继续引申，表明他内心所深信的这个信念，就是无论人间的生与死，又或者来自灵界的势力，无论是天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又或者人生有时会经历时间带给我们的考验，所以他说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还有我们生活的空间都会带来一些挑战，那里说因为高处、因为低处都可能带来给我们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也都包括我们所不认识、所不理解的所谓别的受造之物。其实保罗所列举的有不同的范畴，保罗都说不能够叫我们同神的爱隔绝。保罗更加在聚会的时候强调，这份爱是怎样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稳稳阵阵。用生活的例子，就是有时候你都会想想，你的财富放在哪里是最稳阵，放在夹门里面，放在银行的户口里面，放在你自己屋里面一个密室的里面。保罗就说这份的爱是在耶稣里面很稳妥。这位的主就是那位道成肉身、实实在在按照使徒保罗所说的爱我们到底的主。所以世上没有任何的人或者事物能够叫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和上帝的爱隔绝。来到讲到的尾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对上帝的爱抱有怀疑，从亘古到永远都有这份浩大的慈爱 环绕住我哋。我哋千万亦都唔好因为生命中嘅际遇，特别遇上啲逆境嘅时候，我哋远离上帝。如果我哋真系爱佢，我哋心知道世上冇边一个，亦都冇边一个嘅单位、机构、权柄，又或者任何嘅人生际遇，可以叫我哋同基督嘅爱隔绝。两年之前，我信服上帝嘅带领，投身喺崇基校园嘅牧养工作。我知道呢个系一个巨大嘅挑战。我原本都唔知道呢条道路要走几长，我只系好忠于上帝嘅呼召，一日接一日嘅，好努力咁样走着。一转眼两年，而嚟紧嘅生日亦都系我退休之年。生命带住嘅唔同人生阶段嘅变化，到今刻我要带住不舍之情，要离开我所钟爱嘅同学、礼拜堂嘅弟兄姊妹同埋同工。我清楚知道前面仍有爱我嘅主同我同行，呼召我继续走喺侍奉嘅路途上边，为天国效命。因为我爱上帝，我知道上帝更加爱我。仲记得两年前喺我应接受一个嘅招聘委员会嘅面试嘅时候，有一位招聘委员好诚意嘅问我，佢提醒我转职嚟到崇基校牧室，喺薪金上面可能有一个相当幅度嘅下调。我当时嘅回应都来得好直接，亦都好诚恳。我话其实我喺职场生涯里面已经试过两次，如果计埋崇基嘅呢一次系三次。因为我信服上帝嘅呼召，所以我试过啦。上帝一路都保守我同我嘅家人能够有一个好好嘅生活，亦都从来唔感到有缺乏。但我真系试过好几次，系乐于将自己嘅薪金有一个好大嘅调节，为嘅系信服上帝嘅呼召。第一次我哋会欣赏所罗门嘅求智慧。我哋其实都可以好似效法所罗门，年轻嘅所罗门一样，我哋为咗侍奉上帝同埋服侍人去求智慧，我相信上帝会喜悦嘅。我哋唔为自己求取长寿同埋尊贵，对我嚟讲，能够信服上帝，走喺上帝呼召嘅道路里边，呢个系我最大嘅心愿。至于上帝赐下几多嘅尊贵、荣华、财富，完全都喺上帝嘅手里边。我当然愿意大家为主的缘故，为侍奉神、服侍人的缘故去求智慧，但我更加愿意大家求一个加倍爱主的心。这个都是我今天这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如果你问我，其实今天的讲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一个问号，最简单直接的答案是什么？保罗话咗俾我哋听，好多嘅人生嘅际遇都不可能隔住我哋同基督嘅爱，甚至乎灵界嘅势力都唔可以发生呢个咁嘅结果。不过原来最简单嘅答案，我认为边个能够叫我哋同神嘅爱隔住呢？你谂一谂，可能已经谂到我嘅答案，其实咪就是我哋自己咯。原来我们自己是最容易叫我们自己和上帝的爱隔绝，所以我就开始信主的年日越多，慢慢咀嚼，我就更加明白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很严厉的同教会的弟兄姊妹说，那里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助可就。亲爱的弟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艰难的大时代。爱主是我们必然的选项。当我们越深层次的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会爱主更多，然后 我哋对上帝嘅爱有更多嘅体会嘅时候，我哋就会加倍嘅爱主，一个良性嘅循环就喺生命里面出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仲有五日就正式卸任校务室主任嘅职务，用我喺呢度咧，先向大家隔空嘅吓，向各位弟兄姊妹嚟一个告别，能够喺度服侍大家，得到好多弟兄姊妹嘅爱护、鼓励，甚至欣赏，实在是上帝俾我好深厚嘅恩典。弟兄姊妹，但愿喺呢个咁艰难嘅大时代里面，我哋彼此相爱，亦都加倍嘅爱主，爱主更多，愿荣耀归俾三一真神，更加愿意爱神嘅人得着生命嘅益处。